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81到88节。我心渴向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何时安慰我。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帮助我。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阿们。所谓人生是疲惫的，连上托儿所或幼儿园的孩子们也都有难过的事。小学生就按照小学生的程度，中学生就按照中学生的程度，高中生就按照高中生的程度，都有感到疲惫的事。即使为了高考孤军奋战，而实际进入大学，疲惫的人生并没有结束，自己应该处理的事情变得更多，疲惫却依然如故。大学毕业生为了找到好工作，要么在大学院学习，要么进行语言研修，要么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也是过着疲惫的生活。然而实际参加工作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容易要处理的业务而感受压力的事情也不止一两件。每当这时就会想到，我难道是为了这么辛苦而学习的吗？若是结了婚，就会怀念以前只是照顾自己身体的时期，觉得那时候也是蛮好的。要照料子女，抚养父母，要抚养的家人和要照顾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多。教友们回想起过去幼儿园和小学生的时期，或者中学、高中、大学的时期，感觉怎么样呢？可能那个时候会想到每一天都很艰难，但是回头一看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是蛮好的。如此说的理由是因为过去艰难的时期与现在相比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不是吗？不仅是个人的人生史，而且在自己所属的工作岗位上，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人生会变得更加疲惫。或者如果遇到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天灾人祸，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疲惫。我们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以此来自我安慰。然而这样的情景依然还没有结束，看不到尽头，已经疲惫到了精疲力尽的程度。正如传道书当中的经文所言，万物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说人生当中并没有什么简单的事情。发生新冠病毒性肺炎已经过了一年多了，虽然疫苗已经开发出来了，直到疫苗普及到整个国家、整个人口，病毒能够稳定下来，经济像以前那样复苏发展，需要等待多久？世上充满了专家们的预见，谁也不知道那一天准确的什么时候会到来。虽然抱着希望，但 逐渐变长的现实，让那样的希望变得更低，反而唉声叹气更加多。但是让我们的人生疲劳的不只是新冠病毒以及因此而演变的环境，难道只是这些吗？即使以前有的一些经济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的纠葛以及疾病等的其他疲劳的事情，也许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所受的影响相对来说尤其看起来变弱，但是这些事情仍然处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生死在生死的瞬间，如果说并不是生死的瞬间而延续下去的话，那我们该有多疲惫呢？那个时候难道我们不会这样祷告吗？是啊，何时拯救我呢？是啊，何时终止新冠肺炎的疫情呢？如此焦急等待救恩的日子的心情，正如诗篇119篇诗人的心情，81节82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疲劳原文的意思是结束、枯竭。诗人的灵魂等待神的救恩，已经达到了要枯竭、将要结束的境地。照亮生命之光的蜡烛正要结束和枯竭，焦渴地等待神的拯救。现实极度艰难，连呼吸也困难。在主何时安慰我这样的安慰当中的意思是呼吸一口气的意思，就是脱离现在的困难而想要安心的舒一口气的意思。诗人枯竭的状态在83节84节可以确认，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诗人就像烟熏的皮带一样，古代以色列地区的房子在灶坑里面烧火，那么就会有烟囱，烟囱会顺着烟火就会顺着烟囱向上，烟火的灶火的部分烟气会顺着墙壁上升。虽然不知道近代我国还有多少这种形态的房子，但灶火点燃时，灶台和墙壁上不是会起烟火吗？诗人生活当时，灶孔冒出的烟会熏干挂在墙上的皮带，以至于使皮带造成损伤，就像熏制的鱼和肉一样，皮革带子熏干而损坏。就像在太阳下面长时间放置的晾衣架上的衣服或者是晾衣绳会被侵蚀一样，长时间被烟熏，皮带会腐蚀到无法使用的地步。诗人向主问，像烟雾中的皮带一样，自己的生命还有多少？说你仆人的日子还有多少呢？诗人在85到87节介绍了自己急迫的状况， 85节。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那些不按照神的律法而行的骄傲的人，他们掘了坑，试图要伤害听从神律法的诗人。坑本来是捕获禽兽的陷阱，但也有用于官人的用途。还有在经文当中提到的坑，在原文当中是复数，也就是说骄傲的人不是为了加害诗人而挖了一个坑，而是挖了几个坑。耶利米先知也像诗人一样遇到了同样的困难的时候，向神发出这样的呼吁：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要害我的生命。两个人的不同之处是，耶利米先知被抛到了敌对者们挖的坑里，但是诗人还没有到那种地步。虽然无法知道经文的坑到底是真正的坑，还是象征患难的失意，但可以肯定的是，骄傲的人为了加害诗人，像抓野兽一样到处挖坑，可见他们想要积极的加害诗人。因此诗人认为自己的处境就像烟熏的皮带一样，想要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多长。第86节告诉我们，试图加害诗人的骄傲的人具体又做了什么行动。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地逼迫我，求你帮助我。骄傲的人无缘无故地逼迫诗人，翻译成毫无理由的希伯来语与上次经文第78节翻译为虚谎的单词是相同的，所以毫无缘由的逼迫，也就是以虚谎来驱汪我。骄傲的人对良善的人难道会有理由的折磨他们吗？正因为是没有理由的，所以他们会编出谎言来折磨良善的人。诗人有多么急迫，87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骄傲的人使诗人几乎从世上除灭了。诗人的生命就像风中的残烛一样，面临着危机。除灭的原词与81节和82节当中翻译成衰竭的单词是相同的，可见被除灭的危机让诗人感到衰竭。诗人该有多么痛苦，该有多么累呢？因此诗人在81节和82节中告白说，在灭亡的危机当中，因为仰望神的拯救而感到疲惫不堪。我再重读81节82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 什么时候才能够松一口气呢？正是神拯救我们的时刻。诗人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神的救赎，所以诗人的眼睛因仰望主的话语而感到疲惫。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介绍了等待耶稣诞生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叫西面，他是又公义又虔诚，一心期待的以色列得蒙安慰的人。圣灵和西面在一起，当西面抱着婴孩耶稣赞美神的时候，他赞美的内容当中有这样的告白：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西面看到了主的救恩，意味着看到了救赎者耶稣。正如西面见到了救赎主一样，诗人思念看到救恩，是希望看到用话语显现的神。因为这个恳切的盼望而感到疲惫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主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以话语显现的主的救恩呢？何时才能够舒一口气呢？教友们怎么样呢？没有因为苦苦等待神的拯救而感到疲惫吗？现在想松一口气，可是是否心里面出的还是忧郁的叹息呢？你是否像西面一样，像诗人一样，是否想尽快看到主的救恩呢？越是这样，越要仰望主的话语，要像诗人一样告白：我没有忘记你的律例，你一切的诫命都是信实的，我没有离弃你的法度，并没有离开你的训词。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而逃走，有多么疲惫，他知道了圣所里面的陈设饼呢？如果我们为人或为一些情况所困，就应该记住神是给疲乏的人给予力量的神，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神赐给疲乏的人能力，仰望神的人并不疲倦，也不困乏。谁能否认这一切呢？谁都不会否认。神可以这样做的，根据我们刚刚通过读过的以赛亚书的经文，我们看到了确据。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创造了全宇宙，但并不感到疲乏，所以神可以将能力赐给疲惫的人。那么神怎么能使疲惫的人不疲倦呢？ 通过神亲自与疲惫的人同在，毫不感到疲惫的神与疲惫的我同在，那么我的疲惫消失的同时变成救赎。什么是救赎呢？耶稣这样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就是拯救。对劳苦和背负重担的疲惫的我而言，主同在便是拯救。主怎样与我同在呢？就是通过话语与我同在。神通过圣经的话语与我交通，与我同在。用最近常用的话来说，交通就是沟通、交流。2020年2月7日 KBS 1TV 当中纪录片世界栏目当中都播放了柴油吉普车横跨大陆。这个主人公是1972年出生于韩国的，2006年11月独自移民到加拿大。从2007年1月开始14年期间，开着长途货车来往于加拿大和美国，他是个卡车长途司机。正如主人公这样，开着卡车的司机不是称为卡车司机，而是称为三角形。因为是从加拿大东部或者西部出发，到达美国中南部，经过加拿大西部或者东部，重新回到原点。路线近似三角形，因此如此称呼他们。主人公开的主要是运输食材的冷冻卡车。一次横跨大陆回来的平均时间，平均为14天，行程大约11000到12000公里。从首尔到釜山使用高速道路距离约为400公里，那么它的行程相当于首尔到釜山往返15次，绕地球一周是40000公里，运行两个月就相当于绕地球一周了。一年行程大约为25万公里。主人公停留在家里的时间一个月只有几天，长了也就5-6天的程度。大部分时间是在卡车里度过，用餐大多也是在卡车里。离开家的时候，从家里带来的米饭和菜等食物都放在冰箱里，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睡觉也是在卡车里的床上，有时也在卡车专用服务区休息、吃饭或者是洗澡。主人公讲出了他开卡车的感觉，听到的人有些同感。他说望不到头的漫漫长路，运行在高速公路上，正如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是否好似运行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高速公路上呢？行在路上，尽头只有主知道。这个主人公所说的话，还有形成同感的话，是疏通交流。他离开家，横跨大陆，往返的2周路程当中， 有时感到好似三周那么长，难道不是吗？因此，在休息中，为了解决无力感，一边看从家里带来的韩国电视节目，或者是韩国电影打发时间。2018年，偶然间知道了可以共享视频的 YouTube， 把自己卡车司机的日常生活上传到网络上，告诉在国内的同业人士们，再加上在韩国看不到的北美大陆壮观的风景，共享不是很好吗？于是开始上传到 YouTube 上。卡车上安装了镜头，拍摄高速公路和周围的风景。一天行程结束之后，在卡车里编辑视频，上传网络。最近关注的人数超过了10万人。看到他上传的视频，人们留言，主人公回复留言，与他们交流。从那时起，开车的行程不再感到枯燥乏味，成了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的人生不是也一样吗？飞驰在不知道尽头的人生高速公路上，正如今这样艰难的时期，有时感到一天像一周，甚至像一个月那么长。这条路是无法回避的，总之是要走下去。既然要走下去，是否不如高兴欢喜地往前走呢？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需要与人交流，需要有人让我们忘记枯燥和乏味、疲惫。是谁呢？与神，如果是与神交流，就可以像主人公那样，虽然运行在看不到尽头的高速公路上，也不会疲惫。人生越是疲惫，越是要努力与神交通。与神交通，正如在 YouTube 上回复留言，读和写神的话语，默想和祷告就可以了。今年我们教会是以心灵和诚实向神献上礼拜，希望在读和写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持续这样的信仰生活，借着话语与神交通，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可以面对和持续下去。现在我们走在看不到尽头的路上，是新冠疫情时期看不到尽头的高速公路，希望脱离这个新冠疫情期间翘首等待着拯救，疲惫到了极限的程度，可以战胜这一切的力量是什么呢？神的话语。等待拯救，虽然感到疲惫，也要渴慕神的话语。尽管成了烟熏的皮带，也不要忘记神的话语。虽然骄傲的人挖了坑，也要相信神的话语是信实的。虽然人和环境要灭绝我，也不要弃掉神的话语。这个时候要像诗人一样祷告，88节上半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现在我们要祷告说，求神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脱离了罪， 白白的得到了永生和拯救。那么对于世上肉体的死亡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由于世上的艰难，虽然成了一无所有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在世上，我的身体虽然变得很悲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万王之王的主，为了拯救我们，不是骑着驴驹进入了耶路撒冷了吗？在世上一无所有，在面对死亡的瞬间，这也不能够让我们感到害怕。我们与其要解决现实的问题，还不如借着话语与神交流，为了得救而祷告。因此，正如诗人那样，无论面对何种状况，也要仰望神的话语，不要忘记，也不背弃神的话语，要成为遵守神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读88节的经文。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这节经文不是说明神若拯救就遵守神话语的条件性的告白。正如多次提及的，诗人是遵守神话语的人，神的话语是诗人生活的全部，也是他存在的理由。或生或死，都要遵守神话语的告白。我们总要面对肉体的死亡，无论是骄傲的人、新冠疫情、贫穷的状况、一些环境的因素，虽然使我正如烟熏的皮带一样，虽然让我感到受损，但是我们也没有因此而感到害怕，反而正要害怕失去与神交通的时间。之前提及的横跨大陆的卡车司机，他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他的人生通过纪录片放映，在八个月之后，主人公由于急性心肌梗塞离开了世界，享年48岁。他留下的北美大陆的风格、风情和可亲的故事，给他的10万关注者带来了快乐，但是现在他不存在于世了。正如故人一样，我们也有可能突然离开世界。在世上呼吸的期间，正如新冠肺炎的疫情，这样的苦难，正如飞驰在这样的人生高速公路上的司机一样，运行在望不到尽头的路上，唯有主知道尽头。我们要飞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在这条路上，我们仰望神得救的话语，不忘记神的话语，也不背弃神的话语，应着遵守神拯救的话语，不仅可以解决人生的疲惫，那么因着与主同在，我们也可以因此而享受拯救的祝福。希望大家也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给予我们的灵魂渴慕神拯救的恩典。在世上的生活很疲惫，因着世上发生的事情令人感到疲惫，求神让我们与神同在，与神的话语同在，让我们仰望与神交流的拯救。新冠疫情和世上发生的危险，最终是由于我们的失误、过错和罪， 求神饶恕我们，怜悯我们。神创造世界之后，说看起来美好，按照神的形象造了人。然而我们并没有按照神所愿的，并没有完全的向神献上感谢和礼拜，求神饶恕。求神按照神的慈爱救活我们。现在愿痛苦的叹息成为因着神的话语而得到安慰的叹息。虽然有烟熏皮带一样的危机和没有理由的逼迫，以及骄傲之人挖的坑，相信神话语是信实的，让我们仰望神的话语，不忘记也不背弃，让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在圣灵里面借着话语与神交通，过好向神礼拜的生活，以此得到认证，我们是真正向神礼拜的人。在世上，直到呼吸停止的瞬间，走在不知道尽头的人生路上，借着话语与神交通，每天让我们享受得救的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